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一个最成功的达到了他所认为的这个境界的话，他应该是个最孤独的人。
嗯，我们的生命啊，又健康又旺盛的话，
很多人是把信仰当成一个修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啊！我们在聊一个抓脑袋的话题，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实际上是从马上要风光的身心灵灵修产业聊起的，这是下半场。对，我已经听到阳光在笑了，我们还是赶紧跟他打声招呼，不然又忘记了。你好，阳光。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好。嗯、
你好，五月。
哎，你好，二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
对，我们赶紧进入正题，因为我们上一节我们自己觉得聊得挺好的，但是我想很多人听的也比较烧脑哈，恼恼的，因为很多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不讲又不行。我们现在进到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说一点接地气的。就是当我们讲到表现型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其中的。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多清醒，我们都在其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的。而我们聊这个话题真正的目的也是对我们自己有个反省。
如果以前没有这样反思的话，可能还不觉得哈。尤其是为了准备这个节目，看了相关的资料以后，觉得要联系到自己身上非常非常的明显，直接就进到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先不说世俗生活哈，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往往是精神层面的，而且也是一些终极的追求，它是比较容易阐述清楚的。我在一个教会已经成长了八年了，我在这个教会受洗啊，一直到今天，没有换过教会。但是我经常也会和别人聊说，这个教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不如换个教会吧。就好像教会是你可以挑来挑去的哈，在我们的下意识里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很多人都换教会，对吧？当然有些时候你换教会是不得已，你搬家了，原来那个教会太远了，那个距离已经不再适合你可以每周去一次了，那你换一个。那但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三年换四个教会，这样的也很多哈。那么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在这个查经班学习，我们就在这个查经班学习，我们愿意到那个主日学听课，就到那个主日学听课，包括对牧师的讲道我们也可以挑来挑去。总之来说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观念是不能被挑战的。你的和我的不一样，我去找我的同类，我现在也不跟你争了啊！我跟你说不到一起，我不跟你说了，我去找五月，五月能跟我说到一起，哎，于是我们俩就开始嘀嘀咕咕嘀嘀。过两天我们俩就
然后你俩办个教会，
对，是我们俩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了。这样的会众多了，这样的基督徒多了，教会的成色就会发生变化。一个牧者也好，我们的一些讲员也好，他们对教会会众的引导，他们也要受教会会众对他们的影响。你现在来一个牧师到你这教会应聘试聘的话，是要给会众讲一篇道，会众觉得他怎么样，是吧？这些呢，我们去深刻的反思的话，我们教会里头已经逐渐的偏向于非常照顾人的感受。教会关心每个会众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刚才你说那个词非常好，迎合体贴，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与其像你刚才说受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影响，不如说受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压力。
嗯，
是怎么样能形成压力呢？就是做的人多了就会对他形成压力。一样的，我们也有这种思想在指导我们。
刚才 Helen 开头就开得很好，让我们从自身想想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落在这个表现型的个人主义这么一个定义里面，就也套得上的。其实我认为某种程度不是这个潮流造就了我们今天有这个行为，而是人先有了这些行为变成一个群体现象的时候，人们再把它定义为表现型个人主义。
嗯，
阳光，你举的那些例子其实早就有。
嗯，
我是说实在，不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表现型个人主义这个词啊，我没听说过。那不等于我没有，其实我可能犯了很多这样的毛病。换句话说，不是说这个概念来影响我们，而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符合这个定义，我们要去 认识到我们教会我们的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杨管你就提得很好，就是说关于选择教会的问题，我听到一个老牧者讲过一个事情、他说像现在教会上面是个教会，底下都有小组的嘛，对吧、他说如果一个小组很强，很强的小组是一个教会的不幸。
什么叫强？哪方面叫做强？
就是粘合力特别强，一个教会里面有五个小组，关系非常紧，你们已经进到一个地步，你们已经自成一统。
他说的这个
就是可以去抗衡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些大的权威了。
是的，
或者说我来这个教会，我已经不是在乎要来教会的，就是因为这个小组有我的 buddy， 有我的谈得拢的朋友，可以每个星期来见一见，有这样一个关系。
他把他俱乐部化，
是这个意思。对，
把
他
俱乐部化了，
这很难分辨呢。就是说，实际上教会团契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连接。
哎，连接是要往上看。我曾经听过一句教训，我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我慢慢的觉得它很有道理。他说我们不主张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有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关系，因为你在这种特别特别特别近的这种个人关系中，你会忽视各自与神的关系。
表现个人主义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回到教会嘛，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是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或者各种需要，而不是神的需要。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两个重大的需要，一个建立跟神的关系，更多的认识神，第二个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一个正常的聚会生活。但是如果这把小组里面单纯的去把个人的情感需要拿掉的话，这也是表现性个人主义了。
对，
是教会里的一个现象。
我看到一个定义啊，它是对这个表现性个人主义在教会，就是个体啊，在教会里的一个描述是很准确的。他说我参加宗教生活或者实践啊，必须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必须满足我的需求，对我的属灵成长有意义啊。我们听这些话没毛病啊，这个牧师听完我的属灵成长啊，他还是把满足我作为一个最先决的条件。表现型主义者是打造自己的这样一个宗教灵命，尤其爱在教会说的这样一句话，说让个人走个人的属灵之路，不要因为有人说你不正统就放弃自己的道路。我以前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觉得自己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理解是标新立异的，不一定你们那个正统的就一定是对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中，经常会把自己走到一个死胡同里，然后自己还在那里胡搅蛮缠啊，非常可笑啊。
表现型个人主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参加教会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上帝的需要。
个人的什么需要？
比如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至少我也很会说这句话，是我们是要神的好还是好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好的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祷告的是很多的方向是要神的好。你想我们的祷告的成分嘛，我们赞美认罪挣多少，代求和给自己求攒多少。
我觉得表现型个人主义如果从它的定义上来讲，就是高举自我、自我满足、自我美化，就自我定义这几点哈来讲的话，那在教会中其实它体现出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主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它一定有一部分是作用在道德层面，就是我来到教会，我寻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来到这个教会真正的满足我的道德优越感，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听了一点都找不到问题。我们对啊，你只要成为一个好人，教会让你更好，教会让你更有道德。因为很多人是把信仰当成一个修养，把信仰当成塑造我自己道德上面的美好。因为有这样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说那些进入身心灵灵修，他们也想遇到个更好的自己啊。
那么还有一种人认为人生的目标呢，它就是快乐。那如果我能够避免内疚啊，让我的自己的心理更健康啊，我把我的羞耻心、把我的内疚的心都给它摒弃掉，在教会啊，我唱诗唱歌，然后我会更快乐，我有动力来追求梦想，让自己更快乐。实际上刚才 Helen 说的那种道德主义，我刚才说的这种治愈型人，很多人是需要去安慰被治愈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需求，都是把教会当成一个辅助的工具。
对，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
那么他基本上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如果这一方面是以道德来寻求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选择基督教。哎，他可能就去选择其他。
是的，
啊、会有吗？
是的，基督教或者是我去佛教，这样的有的。
对，或者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什么文化就够了嘛？他为什么选择基督教？他之所以选择基督教，他已经知道了基督教跟其他不一样了。
五月，你恰恰说的是一个倒过来的，恰恰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是有个道德感的，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有这种道德追求的。
对，很多来教会的人就说：“哎，这些人都是好人啊，这些人挺善良的。”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好啊，所以去佛教的也有，为什么
有的？
我知道，可是如果当他真正觉知信主，促使他觉知信主，难道就是那个道德价值去让他进来的吗？
我想从你这个反方向讲，这个恰恰就说明这种带着道德感的人，他对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哈，就是罪这件事情是模糊的。
为什么他会对罪这件事是模糊的呢？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契合的，会被表现型个人主义压迫。牧师不敢讲罪，牧师不愿意讲罪，牧师到处都是在宣扬爱啊，宣扬治愈啊，宣扬安慰啊，耶稣就是爱你，爱你，爱你，让这些进了这个教堂的人和进了佛堂的人，他们甚至都有类似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两口子身体都不好，为了治病啊，来教会，别人说来教会你信耶稣你可能你的病就好了，这也是非常质朴非常朴素的一个，他就来了教会，来了教会两个月没好嘛，他一个同学说：“哎，去那个庙里，那个庙里更灵一些。”他就又去了那个庙里嘛，他的目的就是要治病嘛。那哪里能对他这个病有好处，他就往哪里走嘛。到那个庙里拖了几个月没拖好，就又回到教会来了。直到最后他真正领受了生命永生是什么的时候啊，他才从那个病的这个锁链中挣脱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怀着一种朴素的宗教情感，朴素的宗教寻求，
对，
他去在世界上寻求各样的宗教。
对，
五月刚才说，哪有那么好的人？现在还有人寻求道德嘛？你大概意思就对，有，因为有些人不是寻求道，他不用这个词，他可能寻求修养。
但上帝很奇妙啊，有些人可能冲这个来的，最终神带他走出来。这个我们每个人到教会都不同的，
不是说没有人寻求道德，那我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是寻求道德的人，人人都可能都在寻求呢，或者说很多人都在寻求。我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个主流文化下对基督教的影响，普通人的眼睛里面已经把它看成是一个落伍的地方，是一个不给他带来一个道德优势或者各个方面优越感的地方。这些人他会因着说我要来追求一个更美善的地方，他会来这儿吗？就是哪怕我不是真的信，我只是要让人家觉得好看一点，漂亮一点，就是自我形象好一点，我来教会。我的意思是今天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吧。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西方的主流文化把基督教看成是一种落后的保守的固步自封的一个东西呢？是因为他们一直打着一种要打破所有传统，就是所有的传统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种个人的极致的一个表现型个人主义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一个表现形式哈，他就是要把所有的你们没有经过我的选择而加给我的，上帝就要主宰一切，上帝就永远是对的，这些加给我的我就要推掉。但是啊，物极必反，当他们把他们信仰中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他们觉得他们被释放了，他们觉得他们自由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他们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是孑然一身，是形单影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每一个渴望的极端自由的人呢，都是不愿意承担额外的义务的，也不愿意承担额外的责任的。在这种思潮之下呢，这些自由的男女啊，他们没有束缚也就没有寄托了，他们没有责任呢也就没有这种集体的安全感，那么没有付出那么自然就失去爱了。我们先不说神，就是人他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原来都谈过的朋友都变成了这种更快捷的这种搭子了，是吧？现在我们处的这个西方的所谓主流社会呢，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但是界限非常的清晰，每个人都给自己画一个，你就不要进我的这个界限啊，有我有我的自由。他们在那个地面待的时间长了呀，他们的那个孤独感啊，无力感啊，我觉得啊，可能对教会来说啊，反而是一个机会了，因为有点像触底反弹了。
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很有意思，结合了好几对矛盾在里面。因为一个人他要活出真我，追求自我，所有的外面除了我以外，无论是你的家人，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长者领袖，任何关系都是第二元素。一个最成功的达到了他所认为的这个境界的话，他应该是个最孤独的人。他越成功他越孤独，他要在这个里面享受这个自由的话，实际上他也同时在吞下一个最孤独的苦果。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呢，从个体来讲，我要追求真我，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话，好像我跟你不一样，那这一个个的个体又合成了一个新的群体，
又这种从众性、
就是、对啊，他从众嘛，因为觉得你这个好酷啊，这很时髦啊，那每个人都这样的话，他们又形成了一个一个的从众的群体，他们本来是好像我最不想从众，但是又变成他最从众。
这个时候教会做盐做光，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他们的这样的一群人中间呢，他会发现这群基督徒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某种文化的表达。他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啊又健康又旺盛的话，我相信啊还会在这些表现型的个人主义的这些迷失的人中间啊会形成对他们的吸引。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正好那片有那么一个孤独的土地，我们可以走出去。那给了教会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撒种，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了解这个个人性表现主义有这么一个潮流在里面，我们就知道哦，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进到这个群体里面去啊？你要说的教会，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表现型个人主义里面，他的人也不是一刀切的。他里面可能也有各种人，比如说他的真的他所谓的事业很成功，
对，
虽然他不愿意跟别人做朋友，但边上可能还因为他很酷酷的还簇拥着一些追随他的朋友，但是也有一批分人呢永远在边上，又想达到那个境界，但是又不能达到那个境界，他们是更加苦，他们就会采取一种破罐子破摔，他们就可能或者甚至完全，中国有个词叫躺平。那这一群人他们更需要教会走过去，所以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圣经要说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更何况现在这个土壤这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真的是上帝让我们遇到这个时代，就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他做工吧。
你们两个画风一转，对，我还要把你们那个画风再转回来，因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主流的，我们一个个个体难免都会是受到影响的。若我们不反思我们个体其中无意识的被影响的那个方面，我们把那种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状态带到教会里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这种表现型个人主义遇到一个最好的自己，成就一个最好的自己啊，我们从道德上说了，我们也从就是情感上也说，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和福音真正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也会说嘛，我们说只有你认识耶稣了你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只有认识耶稣基督了你才能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这个是完全神学正确的。但是我想说哈，表现型个人主义的那种思维和福音之间真正的区别就是那个罪，就是这一个字，就是怎么样看待罪。因为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思维里面，它所有的都是以自我判断为中心的话，它里面是没有罪的。我不好是因为原生家庭啊，我不好是因为那个人不好，他影响了我，
我不好这就是我
对，你还说不好，他压根没有，我没有不好。
柏拉图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认可，他就说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是追求善的，只是呢那个善的定义是自己定义的。比如说抢东西的人，你去监狱里去问他都有各样的理由，因为他都觉得我是在做好事，比如说我上有80老母下有嗷嗷待哺孩子，那我去抢东西。柏拉图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的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就是教育的表现型个人主义。他不是说我不好就是不好，他认为你们认为我的这种不好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好，他的本质还是追求那个善，只是他自己要定义这个善。罪的问题，个人主义里面没有罪的这个概念，他认为我现在不好是别的原因，原生家庭，那我只要把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用心理学或者辅导学解决了就好了。我现在可能不好，没有遇到个更好的自己，是我的认知有问题，那我就多学课程解决我的认知的问题。活在这个世界上终极的目的就是活出我的美好来。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义里哈，我们从福音来讲，福音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遇到一个最好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彻底败坏彻头彻尾的渣人，根本不可能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也为什么我们会说教会里的不由自主的表现型个人主义也会渗透在这里面，那就是不讲罪了。您只要讲我舒服，讲那些精神按摩的，讲那些鸡汤的。为什么今天鸡汤文学这么走红？为什么教会里的很多的鸡汤讲道这么盛行呢？就是因为按摩的舒服。约拿丹·爱德华兹写了一本叫《宗教情感》，他很多人到教会里其实是寻找那个按摩的，心灵的按摩，越听越舒服。不要给我讲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鸡汤嘛。其实这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形或者无形，有意或者无意的带到教会里去啊，践行我们的表现型个人主义的一个方面啊。
如果说现在的教会有问题，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非常大的责任，包括我们这些自己认为自己经常反思的基督徒，我们也带着非常大的表现型个人主义的这种观点在里面。比如说河里头有很多石头，但是水位比较高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这些石头的。
嗯，
那些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和真正以神为中心的这些基督徒坐在一起是一样的，讨论的是一样的，颂赞神的美好。一个事情是他们的试金石，就是罪。当罪出现的时候，有些人悔改，有些人就开始推诿。但你跟他谈罪的时候，现在人的这种话术都很高的，他不会说我没有罪，他会说我很软弱，我需要安慰。我更喜欢那个牧师，他常常安慰我。他，你看他说的这些话里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们也常常是以我为中心的，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的分享。Helen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我们都是来按摩的，我们都是来找体贴的，不错。但是撒旦除了不让我们信上帝之外，他是非常体贴我们，你要的这个酒色财气他一概都可以满足你的。你要是从世俗的角度看，他比上帝对我还好，他都可以满足你的。他只要你不在罪里面把它摘出来，把它辨识出来，它都是可以满足你的。
我们在下半集说我们个人来反思一下自己，其实我还没有讲我自己反思的一些东西。我察觉自己，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表现型哈，显眼包的那个意思哈，就是特别会表现，也就担任了很多服事的工作哈。服事一多呢，可能接触的人群就多，那你服事的多，你可能有时候也会出些纰漏。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就开始就觉得为什么牧师不能关注到我的情绪，包括在婚姻里也会，为什么我老公他不能按照我心里所想的用我的方法来爱我。我接受到的很多都是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我可能听到有些人说什么，我受伤了，为什么他要说我，我会受伤，为什么牧师你不说他反而说我，我又会受伤，就是那种把自我的情绪，把自己情感的这种要求看得特别特别重要。其实反过来今天我在想，他同样是表现型自我主义在教会中的应用。 包括我们做了很多期这个婚姻家庭，我们也谈哈，你会看见很多时候教会也有婚姻辅导，都有一些这种丈夫要体贴这个妻子，要体贴他的情绪，要体贴他所作所想，要体贴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妻子又怎么怎么，某种角度是没有问题，在婚姻当中的这种技巧啊，或者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技巧是需要培训，是需要能力的。但是如果把它高举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恰恰忘了说圣经的原话，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
嗯，
绕来绕去就是要绕开这
句话，
对对对，
因为
这就是
我
的反省。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难以接受。是的，
对，因为我不舒服。
那么既然挖了，我们就再深挖一下哈。我们在教会啊，慢慢的会有很多这种灵修的操练，有一些祷告会啊，会发现啊，有一些姐妹们特别爱说他们的感动。哎呀，那个感动，我的那个感动啊，漫天遍野。我相信那是真诚的，但是那里头你就去看，只有我，这是在姊妹身上哈，在弟兄身上呢，你就看那个查经班或者主日学的那一群杠精，啊，一个一个争的这个面红耳赤、青筋直爆，好像都是在追真理呀，实际上都是在说我认为如何如何，
对，
那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们回到海伦说的这本关于宗教情感的这本书里，他就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啊。他认为感受和真理啊都只是两个片面的东西，他们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他最后叫情感，实际上是生命。探究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非常男性的这种客观的理性的，这是一条线。然后姊妹们可能更多的讲我的感动啊，这又是另外一条线，这两条线结合到一起，它才是生命。一旦回到生命中，我们就清楚是神在做主。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知道那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你和他连接到一起。
对，我们真的讲不完啊，要说出来其实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包括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但是我们仍然也是败坏的。每一步都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往前走的。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吧，更多的是想让我们自己反思自己。
嗯，
我们最好就是看看自己里面有哪些表现型个人主义的这种影响。好，那咱们深度饭桌派呢就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谢谢两位，再
见。
再见。
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万救人。